市场情绪开始明显的筑底回升，伴随产业侧潜在订单变化等积极信息，本周国内外市场的表现都比较好，像 A 股的 PCB 板块、美股的光通信板块均有明显的反弹。那 A 股的光通信受到 FCC 政策传言等扰动啊，有所波动，但是也实现了温和的修复。实际上，通信硬件、通信设备板块，我们看到本周也是有周内10个点左右的一个涨幅的。那今天我们将主要结合本周的海外公司业绩以及近期产业面、基本面的一些边际变化，汇报我们对 AI 算力板块的最新观点。整场会议我们主要会包括三个部分，首先由我来汇报我们对光通信板块的一个整体判断。那之后呢，两位同事夏一林和温寒静会分别补充我们对美股光通信板块的公司业绩细节以及 PCB 板块的一些最新观点。那我先来和大家聊一下我们对当前整个光通信板块的一些看法。那从整体的核心结论上来讲，其实我们对光通信整个交易轮次的观察也跟今天我们电话会议的这个主题一样啊，就不难发现，其实光通信或者说整个 AI 算力当前是处于一个基本面向上、情绪面筑底，但政策面有扰动的交易组合当中。那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其实板块整体的回调幅度非常大，主要在交易的呢，就是在于 AI 资本开支回报可持续性呀，模型的这个商业化，以及部分个股的这个估值是否偏高等担忧。但是在这个上周，我们看到CSP 纷纷结束了对于业绩以及资本开支指引的一个相关披露之后，以及在本周产业和个股的一些财报端都出现了很多新的积极的验证。从我们跟市场的这个路演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整个板块情绪的低点正在过去，尤其是对于基本面，在整个股市回调的过程当中都没有出现下修，订单和份额也仍然稳固的头部公司而言，政策和情绪造成的回调呢，我们认为反而是提供了一个加仓的机会。那具体来看，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基本面层面上，近期最重要的变化其实还是产业链对后续AI 机柜数和高速光模块需求的预期有一些重新的上修。此前市场担心北美资本开支的这个数字较高，可能会不具备持续性，从收入转化和投资回报存在的不确定性上，对整个板块后续的一个持续增长提出了诸多疑问。而从最新的财报来看，北美头部云厂商的云业务收入，包括云计算业务的 backlog 和 RPO 的数值，整体都反映客户需求是在持续加速，也说明算力仍然处于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得到了确认。资本开支呢，也在以比较快的速度转化为 AI 驱动的赋能的相关收入。在产业侧，近期其实产业链的一些信息也能看到，Rubin 机柜的一个数量预期是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在可能性的。那本周其实市场也有一些高速光模块需求又进一步上修的传言。从我们对光模块板块的一个产业链验证来讲，光模块市场的这个整体需求，我们在前期的电话会当中其实也提到过，1.6T 整体的需求在过去大概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面，确实出现了从原先7000到8000万只左右的水平上修到超过9000万只，明年整体出货量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认为上一个轮次的上修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已经覆盖了本周关于部分海外大客户上修的一个相关的传言。从整体的这个明年的出货量来讲，我们目前呢仍然是维持9000万到1亿只1.6T 出货量的一个预期，没有判这样的一个判断没有大的变化。当然，下游客户需求的一个订单口径有可能在此基础之上会持续累积，达到超过1亿只的一个整体水平。但最终产业端的一个出货呢，还会受限于上游核心物料的一个供应情况这里面包括 1.6T 的 DSP，也包括部分高功率的激光器还有高速的这个 EML 等产品的一个整体供应。所以9000万到1亿只的一个水平，是我们目前从上游物料的供应以及配套的 AI 芯片层面上测算下来最合理的一个整体出货量的数值。那当然，因为1.6T 在大概3周之前的这个上修和近期产业链侧看到 NVG 侧机柜数量的一些潜在变化，整体的变化是呈现同方向的向上修正。那目前也可以比较扎实的验证，尽管一个月的时间当中股价出现了大幅的回调，但订单的逻辑是没有出现任何方向性的逆转的。所以后续可能真正要关注的是这些上修能否进一步转化为客户正式的订单以及供应商的份额和具体的交付节奏。那么在基本面层面上，这一周海外公司的业绩其实也进一步验证了 AI 网络的需求仍然是非常强劲的，以及供应链的约束有一些缓解的迹象在部分的环节。这里面像交换机厂商 Arista 他们二季度整体的一个收入是实现了同比38%的增长，也超过了市场的一个预期。包括再上一周 Celestica 的这个业绩，其实同样也是比较明显的超出预期的，能够反映出 AI 交换机包括谷歌产业链当中TPU 服务器等需求仍然是维持在较为强劲的一个状态。那在上游层面上，本周 Tower 的这个业绩，二季度业绩也看到他们硅光的一个收入是同比增长超过了270%的。 公司也在积极的去扩充12英寸的硅光和锗硅等一些先进的这个整体产能能力，为后续可插拔的光模块以及 NPU CPU 等方向做准备。那么这些相关公司的一个业绩观察和美股光通信的观点，后续夏一林老师这边也会再做更多的一个补充。那整体来说，无论是从资本开支，还是 AI 机柜数量，再到交换机光模块、光芯片影视以及光芯片上游的一些设备的公司业绩来看，都非常扎实的印证了基本面没有走弱，反而呈现需求上修的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那在情绪面层面上，从我们的路演感受而言，确实前两周应该说是一个市场情绪在，特别是一些业绩比较扎实的大票出现单日内超过10%的这种快速跌幅的情况之下，是快速触及到了一个比较冰点的状态。那其实，在这一周的股价表现当中，我们会反过来看到有一些潜在的负面新闻的扰动之下，反而会呈现出来一些低开高走的态势。其实，整个情绪面也跟我们就不论是股价上的一个反馈，还是我们在路演过程当中跟投资者做的这个交流，其实都印证出来情绪面是处于一个明确筑底回升的状态。当然，这个也伴随着大家在对筹码结构的判断上开始获得了一些增量的信心，AI 的一些核心标的整体的拥挤度在过去一个月是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个改善的。但是与此同时，这周确实在政策层面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扰动，对于大光层面的这个整体板块的风险偏好程度的回升形成了一些干扰。那这周二晚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路透社的新闻报道说，美国政府可能正在讨论限制中国生产新型号光模块进口的相关政策的一个计划。那当然，这个截至到当前啊，其实它仅能对应的是路透社的一则新闻的报道，援引的是没有透露姓名的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所谓知情人士的一个报道，所以我们目前也很难去基于传言来分析具体的政策，因为也没有具体的政策细则。但是这个消息确实短期的是扰动了 A 股光模块板块的一个表现。但是现阶段确实不宜把政策讨论直接等同于禁令的落地。然后到周四晚上的时候，在美国的这个 Federal Register 网站上又公开了一份FCC 对于这个整体通讯设备这个监管细则的更新的一个意见征集文件。那这个其实相较于周二晚上的路透社的新闻是两份不绝对直接关联的相关的文件，所以周四晚上的解读呢，我们可能看到本身它的这个一个登记的文件或者说征求意见稿，它是对于7月22号一个并不针对光模块的这个细则的文件相关的一个引申，但是在当天晚上的市场解读里面，投资人的情绪却比较自然的跟周二的路透社新闻报道联想到了一起，因此将周四晚上的新闻视作是光模块当时路透社报道潜在的这个限制升级的一个跟进版本，但其实他们应该是相对来讲比较分立的两件事情，作为两件事情来看待。那在周四晚上的这个征求意见稿当中呢，其实我们也要明确几点，首先就是最终的这个内容实施范围和时间表仍然都还是有比较明确的一个不确定性的。而且其次呢，就是对于周四晚上他的这个征求意见稿主要监管的是针对这个通信供应链的一个安全审查，确实在此前7月22号的文件当中呢， FCC 是有意将设备授权权限从原先对整机的一个审查向部分逻辑承载硬件去延伸，呈现出来了一个审查向上游去延伸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FCC 他们的审查关注的这个限制对象整体的 covered list 当中是没有纳入任何中国的光模块企业的啊，就包括旭创也好，新兴盛也好，天赋通信也好，这些中国光模块的公司都没有在这个 cover list 当中，也没有把光模块作为一个品类去针对性的做整体的一个禁止的，只是提及到了在如何去理解这个逻辑承载硬件的时候，光模块也好 ，PCB 也好，其实它列了很多上游的这些物料都是作为逻辑承载硬件去说明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周四晚上的最新的文件当中，要继续去讨论硬件物料清单、软件物料清单进口测试数量、授权期限等等增量的一些要求但是其实这里面我们看到，包括他对于这个 cover list 的公司在讨论，可能要从原先关注的是企业的主体变为关注生产地的这种划分标准。那从生产地的角度，其实我们在之前很多这种国家之间的潜在宏观政策波动的时候也反复去强调过，如果从产地的角度而言，中国这些头部的光模块公司他们在泰国的一个这个整体产能的布局，对北美客户需求的一个覆盖度可以说是甚至要高于其他的美国的一些竞争对手。 如果大家从公开的信息里面去看，像中继旭创还有新一生25年年报当中，新加坡子公司主体的收入贡献其实都占到了两家公司当年内收入的一个 90% 左右的状态，这个已经比较充分能说明问题。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北美头部的一些竞争光模块类的竞争对手，他们光模块的产能其实还比较多的，都位于中国内地或者中国台湾这些区域。所以如果说从 FCC 这个政策变化的一个本质目的来讲，我们觉得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它也是反映美国当局对于供应链回流到美国本土的一个关注度。那从这个维度上而言的话，其实可能美国身份的这些竞争对手，他们本身在产能全球布局的一个 footprint 上的站位，并不比中国的这些竞争对手要更加政治正确。而且考虑到中国现在不少头部的光通信链的企业，其实已经在北美这边有一些明确的设厂的规划啊，所以我们认为，其实整个发展的就是政策端的这些变化，总结来讲，对于光模块产业链，可以说是。短期不产生实质影响，对于中长期，我们也基于这个中国的光模块供应商的产能在长期都很难被替代掉的一个核心原因，认为不会产生实质的变化。当然，从市场风险偏好的角度，确实很难避免在大家去判断 FCC 的政策可能会呈现一个月左右的维度里面有反复波动的一个条件之下，整体市场对于这个特定板块的一个封片是受到了一些压制的。然后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投资人很关注光模块这一波潜在的这个 FCC 政策导向的传言，和此前一些其他的相关受美国政策限制的行业或其他行业的公司的一些对比。但其实我们认为，不论是从当前这个政策它并不是在直接去点名中国的这些光模块公司这种严重的程度去相比，还是说相较于原先的一些新能源行业，美国本身对于产业的重视程度，以及美国本土他们对于这个产业的这个需求量在全球市场的一个占比，会最终去导致如果陷入到全面禁止的局面，这个全球 AI 产业它撕开的一个供给的缺口有多大。这个其实在很多维度上还是存在不可比的一个方向的，所以我们认为可能在短期对板块会产生一些风险偏好和估值的压制，但是基本面层面上，其实不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我们都倾向于认为不会有特别大的实质意义上的扰动。所以总结来讲，在当前我们认为基于 AI 算力的需求仍然在上修的事实，海外财报也整体在持续的超预期，供应链的约束也在逐步的改善。那与此同时，市场的情绪底色其实从刚刚一个多月的调整当中也开始有所修复。像目前我们看到市场端的一些潜在的政策带来的扰动，反而是提供了在短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或者说相对较低的这个市场成本去收集优质头部标的的这个筹码的一个良好的时机。所以我们核心还是建议大家优先去关注整个光通信板块当中产品领先、交付稳定、客户份额较高，并且在海外产能布局较为完善的这个头部相关的一个标的。那以上是我对光通信板块总体观点的一个汇报，下面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夏依林来进一步介绍美股光通信公司的业绩细节和重点标的。
好的，谢谢诗文。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我是中金科技硬件团队的分析师夏依林。我的汇报呢将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近期海外通信板块的一些重点业绩回顾。那我们也看到美股光通信板块普遍这个底部反弹了40个点以上，核心标的例如 Coherent 甚至有70多个点的反弹。所以在第二部分呢，我也会为各位投资人来汇报海外光通信板块的更新以及观点。那首先业绩方面，这个交换机层面上，天弘、Celestia 上周的业绩是大超预期的，主要原因呢包括 AI 交换机以及 TPU 服务器的需求都超预期并且供应紧张是有所缓解的。那公司上修了全年的业绩，并且表示明年2027年的这个收入增速会在 65% 及以上那这周呢，我们也看到 Arista 是大幅度上修了2026年的全年业绩是从这个115亿美金上修到了126亿美金，同比增速大约在 40% 左右。那公司也提到供应的这个显著改善，这比上个季度公司在业绩会上比较明确的提到这个供应放不出来，量放不出来是因为一家芯片供应商的 decommit。 那我们从这两家交换机以及服务器的这个标的感受到的是一个是这个谷歌的 TPU 需求要比预期的来得更强这个也有可能是 Anthropic 的需求更强导致的。那算力卡的这个需求更强呢，也就带来了 AI 交换机的需求也超预期，而且未来逐季度供应会逐步改善，所以今年的业绩其实是还有这个上修空间的。所以我们也是比较建议投资人去关注 TPU 链的相关标的这个核心标的就包括这个博通、Arista、Celestia、天弘、Coherent 和 Lumentum 那在光芯片设备方面，这个 MOCVD 设备的龙头 Extron 二季度新增光芯片的订单大约是 1.84 亿美元对比一季度是 1.32 亿美元，环比实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呢，这个公司披露的这个预付款占到未完成订单的比例是大约在 43% 的这样的水平。那 这个行业龙二 Vico 也是在这个本周披露了一家大客户的 MOCVD 订单但是呢二季度没有披露光芯片设备具体的这个订单额。那从我们的角度上来看，这个首先 Astron 龙一的这个产品和 Vico 的产品是存在比较大的这个性能差距的。那 Vico 才接到了这个 MOCVD 外溢的订单呢，大概率说明了龙一 Astron 的需求已经来到了满载的这样的水平，光芯片的扩产需求非常强，而且也收到了大概 50% 不到的这样一个预付款的比例那在这个光芯片扩产需求这么强的背景之下，二线的这个设备供应商可能也会受益。光模块方面，这个 Tower 上个月是宣布投入了$40亿来扩产12英寸的硅光晶圆，主要用于 NPO。具体来看呢，就是它会把这个 Fab 6改造成为300毫米的这个硅光的产能Fab 7的这个300毫米的产能会跟 Fab 6改造后一样在这个27年的第四季度实现满产，所以会在28年贡献一个比较大的增量收入。那同时呢，他们会在 Fab 7的旁边新建一座工厂来使得硅光的产能和锗硅的产能实现数倍扩张。这个新的 Fab 厂会在29年开始提供一个比较大的增量30年的量会更大考虑到扩产之后呢，公司指引了2028年$36亿的收入，12亿美金的这个净利润那上这周这个 1.6T 的光模块供应链的这个 Micom 也发布了业绩，二季度数据中心收入环比提升了大约 40%。 公司明确提到，在这个收入里边 200G 的 PD 200G 判作产品是重要的驱动同时呢 VR 产品同比增速达到了 100% 并且下个季度的指引是大幅超出市场的预期的。那公司也提到，目前 book to bill 的这个比例从一季度的 1.3 已经来到了三季度的 1.7 这个也是表明公司2027年的业绩也会比较明确那另外呢，公司也提到 NPO 的产品会在28年显著的放量这个呢是海外通信板块的一些重点业绩回顾那从上周四开始我们看到由于一些资金层面上的变化估值呢又回落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那市场上也有一些针对 Anthropic AR 的提升包括对 RSI和这个 AI for Science 的一些讨论。那美股的科技片板块呢开始了一个企稳和反弹那美股光通信板块是这一轮反弹里边最强势的板块，核心标的基本都是反弹了 40% 及以上，甚至有部分标的底部反弹了超过 70% 其实反弹之前呢，我们经常会被投资人问到的一个问题是，美股光通信板块为什么在过去三个月表现都比较一般那我们认为原因呢主要包括在两月份的业绩会以及三月份的 OFC 上，一些头部的厂商已经把这个未来27年28年的预期都打得比较满了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当时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很多资金都在交易光通信板块，把整个这个光通信板块估值推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而且因为预期打得比较满，所以其实市场会觉得美股光通信板块在短时间内不会有太多的这个边际变化，明年的这个预期，尤其是明年的这个业绩预期吧，也很难再进一步的去往上修所以呢，其实在过去的三个月，资金都去往涨价链的边际变化更大的板块去接去切了但是呢，在美股经历了一个比较大幅的回调之后我们首选美股光通信板块的原因，就是因为前期一个是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调整，资金呢是不太拥挤。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回调之后，板块的估值都处在一个相对来说非常便宜的水平那光通信板块呢，也是涨价环节之外明确在 AI CapEx 里边占比提升的板块。这个一方面是因为光互联的产品持续迭代会带来一个价值量提升，另外一方面呢，光入柜内会打开一个增量的这个光的这个总的这个 TAM 的空间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 NPO 是这轮光通信板块调整前后最核心的变化同时因为这周有一些事件催化，比如说像这个 Sam Analysis 报道英伟达削弱了 Rubin Ultra 的 XBM 配置，压住光互联，从而在集群中这个光通信占到 BOM 成本的比例有显著提升。另外呢，这个 FCC 的限制也进一步推升了美股光通信板块的情绪那我们认为美股的几家光模块厂商的技术和产能是比较难去承接得下如此大的光模块市场的，但是呢，因为原先市场对于中级的美股光模块厂商的份额存在担忧但是目前来看，无论这个 FCC 在光模块能否落地或者怎么落地，海外光通信厂商在中局一定会有一席之地这个 terminal value 是有所提升的，因此在基本面上也是存在一定的利好。那回到 NPO 在 NPO 方面，这个上季度的业绩会当中，我们很少会看到任何美股通信板块的公司提起 NPO 这个概念。 但是呢，这次业绩会上，无论是交换机的厂商，或者是这个 1.6T 光模块供应链里面的一些公司，都会比较重点的去提到 NPO 的话题。那他们呢会普遍表示说28年会进入一个大规模量产的阶段。所以核心变化是随着 Tower 的这个大规模扩产以及产量的备货， NPO 这个概念在海外的关注度是有比较显著的提升的。并且对比一两个月之前，这个 NPO 的数字也比较能算得清了。那在美股呢， NPO 的相关产量标的包括做硅光晶圆的 Tower， NPO 模块的 Coherent， 激光器的 Lumentum， TI 和 Driver 的 Marvell 和 Sampac 等等。我们也是比较看好 NPO 在27年下半年和28年的大规模放量，也看好美股公司在其中的这个参与程度。那从业绩期来看，我们还是建议关注 1.6T 光模块的供应链，因为需求景气度高，产业链各个环节都处在比较紧缺的状态，潜在涨价呢使得业绩更容易超预期。这里面具体的产品包括 200G 的 TIA、200G PD、 DSP 光芯片、 1.6T 光模块本身等等。那下半年呢，美股的这光通信厂商的 CPU 和 OCS 产品也会迎来初步的放量。下周呢会有这个 Coherent 和 Lumentum 的业绩，往后去看，我们仍然会认为光通信板块基于成长性会是美股科技硬件板块里的主线之一。但是呢，短期由于涨幅比较大，我们的观点是持有大于买入，中期仍然建议积极布局。那接下来请我的同事韩静老师为大家汇报 PCB 的板块的观点。
好的，谢谢依林。那各位投资人晚上好，我这边向大家汇报一下，就是上周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海外算力链，包括 PCB 以及说还有 ODM 像工业富联这样的一些公司。因为上周涨的这个比较多，所以大家关注度比较高，也在问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我可能结合到上周的这个发生的一些事件吧，就汇报四个方面的观点。第一个就是说上周从一个周期的视角来说的话，这个板块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从行业自身的视角来讲的话，有没有发生变化。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之前大家比较关心从这个上游的 CCL 涨价到 PCB， 那后续的话这些公司的利润率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选股的一些简单的方向吧。首先从大的上周的一个叙事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会看到从七月整个七月的一个下跌啊，然后到现在实际上我们觉得对 PCB 板块来说的话，行业性的影响或者周期性的影响是大于公行业自身的一个变化的。也就是说行业自身的这个基本面的变化其实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就是短期或者中期的这个变化吧，更多的还是估值和叙事的一个变化。那这样的一个周期的视角的话，我大概会分成三层。也就是说整个 AI 的周期会是三个层面的一个叠加。第一个层面呢是来自于说最大的一个景气度的周期，比如说像是 AI 的大的模型和应用的一个变化。那从这个周期的视角来看，不论是说大家对 coding 之外新的应用叙事的关注，还是说对大模型 scaling out 到头等等的一些关心，以及开源闭源模型的讨论等等，那现在来看的话，可能短期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大的周期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悲观的态度，或者说在等待新的一个叙事的拉动的。那所以这个周期相对来说比较弱。那第二个周期呢，是从一个硬件的配置的视角去看的，也就是说比如像是刚才依林提到的这种 ASIC 的这个核心的供应商的这种拉货，以及说我们会看到英伟达大概在七月底的时候也在公开的新闻上讲到了，是说他们展示了自己的这个 Vera Rubin NVL72 的 AI 的基础设施。然后呢，所以市场上也在关注说像在大的第二层的硬件周期里面，会不会由于 Rubin 包括 Rubin Ultra 最新的这些消息更多了之后有一些新的变化。那这个视角来讲的话呢，我们会看到确实最近不管是 NV 链的 Rubin 还是 Rubin Ultra 确实有一些新的新闻出来，那所以市场上的转向呢，是从一开始的可能大家只关注到了推理段，慢慢的转向到了一个训练的叙事去理解。那这一轮后续随着英伟达GB200-300 的周期结束之后，在新一轮的 Rubin 和 Rubin Ultra 的产品上新包括拉货之后呢，对整个供应链的一个拉动，这个是第三个周期。那第二个周期，那第三个周期就是来自于说不同的供应链自身的环节，比如说我们待会会去具体汇报的 PCB， 那自身会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供求关系的变化。那所以从一个上周到上周的一个整体的叙事的视角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 PCB 主要还是由于大家现在对后续的这个 NV 链，尤其是 NV 链以及谷歌链明年的维度来看的话，整体的一个供求尤其是需求的一个关注吧，或者说有一些希望上的变化。那我们也看到了正好在最近的时候这个台湾那几家的这个中国台湾那边的 ODM 的厂商也是披露了自己的这个七月的数据。所以我们如果从整体的这个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能够看到整个七月和六月份从一个 ODM 的视角来讲的话， 整体的这个机柜的出货量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波动，就没有出现比较就是向下的一个状况，但整体上也是处于比较平稳的。比如说如果我们看这几家的话，这几家的话，红海然后七月的收入是环比上涨了 15%， 然后公司也提到了说服务器相关的增速是最好。那广达的话呢，环比是有一些下降，下降了 5%， 主要是因为 PC 端的话整体的出货量比较弱。那伟创的话环比也是略微有一些增加，但是它的子公司伟影环比是涨了 6% 的一个收入。那所以从这个 ODM 的视角来看的话，我们会看到整个 NV 链包括 ASIC 链在 ODM 的这个环节整体上六月到七月实际上相关的这个产业相对来说还是保持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那如果往后来讲的话呢，大家就比较期待的是一方面后续 NV 包括谷歌的这个新的这个机柜的对产业链的拉动，所以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上周的整个 PCB 板块包括 ODM 这边 SI 这边的上涨的一个大的背景。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PCB 行业本身是否从六月份的大幅上涨，七月份的暴跌到八月份上周的这个反弹是否有发生变化吗？从行业自身的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其实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在之前不管是 PCB 还是 CCL 的报告当中，其实也指出了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是向上的。那如果我们现在去看各个公司的一个表述的话，其实还是在一个景气度向上，然后 CCL 继续紧缺的一个状况。如果再往上穿透的话，电子部等等的一些核心的环节，它还是在一个持续的这个紧缺的过程当中的。但是因为经历了整个七月份的这个回调之后呢，其实大家还是会从一个更加理性的状态和角度去思考。那我们会看到大家更多的会去关注到的点，其实还是要从不光是单纯的这个涨价的逻辑，而是说从后续的这个新一代的平台它的材料升级的角度来看。那如果我们这样去看的话，其实能够看出互联这个环节，也就是说 PCB 所在的互联的环节，它从一个2728年的视角来讲，其实在技术上还是在持续迭代和升级的。比如说最近大家也关注到像 Rubin Ultra 这种，可能是因为一些HBM 价格贵或者说是 HBM 缺货等等的一些原因吧，大家看到了有一些新闻上在讲说有可能会去降配的一些影响等等。那我们会看到实际上在这个 PCB 这一端的话，从300到 Rubin 包括到后续能够看到一个持续的一个状态，就是说 PCB 它的价值量受到了这个材料的升级以及层数的增加的驱动，其实它还是在往上，包括后续的这种正交背板等等技术的迭代还是在的。所以从这个视角来讲的话呢，从行业中观的维度来看，我们会看到第一，原本的供求结构其实没有发生变化，行业的景气度还是比较高。第二呢，就是说在往后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技术升级带来的价值量提升其实也还是在的。那第三个视角就是之前其实因为 CCL 上游确实涨得比较多，所以大家比较关心就是 PCB 这个环节的利润的情况，包括顺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认为说长期的视角来看的话呢，首先就是互联还是一个持续升级的方向。那由于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导致的这个比如说 PCB 价格的上涨呢，我们认为说在客户端的话其实是能够去顺利得到传导的，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头部的 AI 的这个客户上面。因为对客户来讲的话呢，这个环节自身其实也是本身是由于上游的原材料的上涨带来的，所以我们也去跟一些上市公司去做了这个 check 的话，整体上也会看到说整体上 PCB 的这个顺价我们认为在 AI 的这个方向上还是会比较明确的。那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大家就去观察到了之前可能确实会有一些不管说是从行业大的周期的角度来讲，还是说从担心利润率的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说 PCB 这个环节其实之前确实有一点这个过度的这个紧张或者过度焦虑的情况出现。那再叠加上刚才提到的就是中期视角这个供应链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后续有一些新的产品升级和出货带来的增量的变化，那我们认为说市场上就去选择到了这样的一个板块性自身的这个供求结构比较好，然后自身的这个技术的迭代方向比较明确，以及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个方向去做这个上涨。所以这个是我们会看到的就是市场上比较关心的三个问题。那最后呢，就是总结一下这个选股的方向上，由于我们会看到其实年初到现在整个 PCB 的板块它保持的一个景气度反映到股价上其实还是比较明确的。那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上的话，也大家去比较关注的就是说往后来看，比如说如果我们以一个中观的视角来看的话，那这样的一个板块它的一个选股的逻辑是什么？我们认为可能大概还是会分成两个维度吧。第一个维度就是从龙头公司和二线公司的视角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说首先还是会去优选一些龙头的公司，因为一方面的话龙头公司自身的这种产品升级的逻辑和它对上游的这个原材料物料的把握的能力其实会更好一些。那第二个呢方向就是优选在新一代的比如说 Rubin 或者 Rubin Ultra 平台上有自身的这个份额提升，或者说随着这个放量之后带来的自身的这个加动率改善提升带来利润率提升的一个方向。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认为说在这个整个的行业当中呢，其实还是要去选择的是最紧缺的环节，或者说是技术方向变化上最大的一个环节。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建议是可以去关注一下 MSUP 这样的一个细分方向的，它也是跟着这个光模块的高景气度去持续去走的。那最后呢就补充一下，就是 CCL 这边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可以继续去关注一下，一方面就是说整个行业的这个景气度包括对电子部的这个紧缺其实还是在的，但另一方面的话呢也是建议可以优选一些其中的龙头的一个公司，那把握相关的这个估值和未来的这个业绩进行一个适度的适配。那以 上呢就是我这边结合到整个大的一个行业的周期、需求的周期，以及说 PCB 自身的一个行业的变化，给大家做的一个板块性的汇报。那总结一下的话呢，我们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其实还是比较看好于 NV 链相关的一些核心的标的。那具体的这个方向的话呢，主要我这边推荐的就是 ODM 和 PCB 这两个环节。那具体的这个标的的话，这个可能因为时间关系啊，不太方便在这个会上去做具体的展开。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私下这个联系我们到这边。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汇报的内容，以及说我们今天电子掘金会议的全部内容。那感谢大家的这个。